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句话，怎么会是我？因为这两个东西，教会生活和相亲相爱，我觉得是几乎是我最缺乏的东西。当时我收到中汉弟兄的信，我在沃拉哈里面出现的就是一句话，知道是什么吗？
好
的，你好的。哪壶不想提哪壶啊？所以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 email， 其实这个是我的 email 啊。他说不是，就是你。那我想，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感动，可能神也真是想让我提醒我，最缺乏的东西真的是让我多学习。所以呢，今天晚上我讲的这些东西呢，大家就听，就不要看我所做的事情。到时候呢，要不然呢就说，哎呀，你说的这么好听，看你做的，这不是，就是这样。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是的，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的软弱，你也知道我真的是对你的话语还不是很了解，但是真的是。主啊，求你真的是看着我这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真的是愿意来接近你，愿意在你的话语中真的是更加了解你。求主今天晚上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是依从在你的话语中得到，真的是得到更多认识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这里。一开始他就在这里，这一个我想大家应该看过了，他是讲教会生活的。他一开始他就提到，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开始信主心里面就会很火热，这个就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很开心很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教会生活的话呢，过一段时间慢慢呢就会冷淡下来，接着可能就慢慢就会信心也不够，接着就可能就离开了主了。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因为我读圣经，我总是觉得世界上面的事情肯定在圣经里面会有提过的，所以在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想到了，我就是觉得是在哈该书里面好像就有这一种情况，所以我回去呢就把哈该书给读了一下，结果发现好像真的是当时他们以色列人的确也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列了很多经文，基本上就是以弗所书和哈该书抽出来的。所以呢，如果是在以弗所书和哈该书里面的东西我就不列出来，大家到时候翻到那里的时候就不用合起来，其他如果在别的经节的呢，我就把它列在这里，那大家就不用翻来翻去了。那我们先读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我们有圣经的打开一下这一段，就是这一个今天这一个教会生活的几个原则，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一段话来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执事和教导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尽，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才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纵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爱心所说实话，凡事长进，连于联手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设施照着各个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就是讲了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教会生活的。 基本上就是说为了成全圣徒，让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让接着呢，就是为了我们长大成人，不再做小孩，那就是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等到有那些其他的诡计和异教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像大人那样能站立得稳。这些后面是讲，源于原属基督，是靠着他各尽其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教会生活和我们后面也要讲的这个，就是互相彼此相爱。基本上，所以我觉得这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讲，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如果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没有彼此相爱呢，教会生活就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就变成了一种宗教的生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而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呢，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就慢慢信心失去了，再也爱不起来了。这里我们这里有，我再看一下，这里就是讲当时我讲讲哈该书当年是什么样的情况吧。当年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了去巴比伦，过了70年之后，耶利米就得到神的话说，70年够了，你们要回来。这大以理也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之后，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把一些渔民，他们其实不是很多人啊，大部分人还是留在了耶路撒冷，把一帮热心的人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他们当时回去的就是一个心里面很火热，他们回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圣殿，他们没有别的，他们并不是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或者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东西，他们当时回来就是为了建圣殿。当时耶路撒冷是一片废墟，他们就是为了神的事情回来的。但是很奇怪，他们一回到了耶路撒冷，当年见过圣殿的人他们在那里哭，没见过圣殿的年轻人他们在那里欢呼，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很热心。一开始结果他们就开始建那个圣殿的根基。当那个圣殿的根基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困难了。遇到了困难就是有一些撒玛利亚人在攻击他们啊，接着又给打他们小报告啊，就结果他们遇到困难了之后，他们就停下来了，一停就停了15到16年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他们是做什么呢？就像哈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耶和华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依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当时他们回来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建殿而回来的，他们并不是说回来这里是为了买一块好的地皮，在一个好学区找个好房子，他们是为了建殿。但是就因为遇到了一点点困难，可能不是一点点困难，遇到了困难他们就把这一个东西就放弃了，建殿的事情就这样就放下来，慢慢的他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天花板的屋子去忙，一忙就觉得哎呀时间还没到嘛，他们就把神的事情给放下了。我觉得这里就真的是很像我们这一些人，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火热的，我们觉得哇就是信了主，我们要为主做很多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但是呢慢慢的困难来了。比如说哎呀小孩子生病了，那一会儿又小孩子要去中文学校了，接着找工作，哎呀工作太忙了，接着就在那里找很多的借口，对不对？慢慢的你就想着你就不想去参加那么多教会的生活了，你的 priority 如果你不在教会里面的话呢，你会慢慢的调整过来，你就变成了为了这一些事情去建造自己的家就去忙，而把这个神的事情给放下来了。但是我们真的很清楚，我们被招出来，我们就像当年这一批以色列民，我们是从世界里面神把我们招出来的，他招出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学，也知道神最终极的目标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建立教会， 接着把教会真的是到时候等基督来的时候把教会毫无瑕疵的献给他，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把神的爱让这个世界看到，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让我们互相的相爱。但是我们真的是就像当年这以色列人那样觉得，哎呀，现在时机还没到，他们说建造耶和华的时候尚未到，我们会说我们现在还有工作，等我退休了吧，可能我就会多一点时间来服侍神了，或者说等我小孩上大学了吧，我就可以更多时间服侍神了。我觉得这个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神他当年真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什么事情在圣经里面都能够找得到，当年我们这一个事情现在真的是很适合在用在我们这里。所以呢，这里我就觉得就是一开始这一个前言是这样，接着这里开始讲教会生活有几点原则，我会一个一个的来说。其第一个就是一同追求，为什么一同追求很重要呢？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3:17-19，啊，使基督因信住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受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就很，这里让我们就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测度不了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基督的爱里面能够看到一什么，当我们合在一起，在整个教会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建立，比如说我们可以互相的分享，互相的，这样就会让我们对基督的爱更加的有深度。这里也讲到了，就是教会生活不是为了应付人，教会生活真的是，其实教会生活如果抛开这些不说，你来教会服侍教会的话，如果只是从世界的眼光看，真的是没什么得不到什么东西。你在公司里面你努力一点，可能老板看见了会给你涨钱或者给你升职，你在别的地方呢你可能有一些荣誉，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这一些东西如果你不是为了主的话，这一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这里一同追求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彼此建立，而不是说要让我们能够有得到一些什么的好处。接着这里是讲以弗所书1:23也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接着以弗所书3:10说，他是为了借着教会使天上长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是讲的就是神的百般的智慧，它不是在某一个人或者是你自己的里面能就是完全能够明白也能够彰显出来的，它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说神的终极的旨意是在教会里面，它是让我们一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它把权柄给了教会，可以让谁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那就是可以说就是现在掌控这个世界的撒旦魔鬼，让撒旦魔鬼也不能够战胜，是他是借着教会来做的，而并不是借着某一两个人特别怎么样的人来做。这里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一同追求，就是我其实也很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也觉得真的是有时候离开了，如果有时候一次两次不想来教会了或者不想来聚会了，过了一段时间心就会慢慢淡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能够回转回来再来到教会的时候，每一次每一个星期这样呢，我觉得我能够从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当中真的是能够得到很多神的旨意，让 自己更加的明白，在很多地方自己有时候看也看不懂，也不想读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有分享或者有得着的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那颗心重新挽回回来了。接着第二点是讲侍奉的，是讲一同侍奉，不是少数人的事，是讲是全教会的事。我们这里读一下，这里我有写的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献到主的宫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我记得上几个星期，我们星期天也有讲过，大概差不多的，就是讲我们是这一个灵工的材料，就是当我们说建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这一个 building 一个一个的石头怎么样建立起来，而是说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石头，它每一个石头呢，它都放在一个位置上，有它的效用。当时他把一个图片列出来，就是一个城墙上面每一个石头长相都不一样，但是刚好那么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变得很牢固，就是可以抵挡敌人的那些攻击的那种城墙。教会也是这样，我觉得他也讲过，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棱有角的，谁都不服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那个权柄底下，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互相的取长补短，就把这个教会给建立起来了。并且第下面一点是指正常工作，它也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彼此相助。我们这里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说，各凡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一个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一个圣殿是靠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同时能够联络合适，慢慢慢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一个教会成为圣灵能够居住的所在的地方。接着我们下面就讲一同线上和一同线上的，就是我们这里我读一下哈该书第一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这当年耶和华先责备了他们，说他们说现在时机还没到，只顾着自己的房间的时候，后面那句就是一句比较鼓励的话，是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想想你们这样做是怎么样，是好不好的。接着后面就说，你们要上山取木建造这殿，我就得喜乐。就像现在可能神就他会跟我们说，你就要去教会里面建造我的教会，他就可以为此而得到喜乐且得到荣耀。如果你们回去看哈该书，他在这几句话中间呢，他会插了一些说，你们有吃吃不饱，穿也穿不暖，你们拿装的钱装在一个破漏的袋子里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他们在这十五年十六年的时间，他们以为把时间放在自己的里面呢可以得到什么。就像我们觉得，哎呀，我去加个班啦，或者怎么样就不去教会啦，或者多给小朋友一点去学别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以为可以得到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整个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我们可能在灵里面就会反而越来越饥饿，变成了说穿也穿不暖，吃也吃不饱，我们的困难还在这里，小朋友不听话还是不听话，夫妻要吵架还是要吵架，老人家跟小孩跟第二代人之间有矛盾还是有矛盾。就像这样，他说你们 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拢。如果你们只是顾着自己的事情，其实神这里没有叫他们说不要做自己的事情，只是跟他们说你要注意这一个 priority， 就是这一个哪一个重哪一个轻。神给我们其实几十年，最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就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这段这么宝贵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时间去为自己说做一点什么东西。但是到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神，到了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会存留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的东西放在重要的地方，我们所留的基业是在天上的，不像我们在这里为着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去努力的时候，走的时候天花板的房屋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没了。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神的工作而做的话，这是存到永远的事情。这第三点，这里讲到是一同的线上。一同的线上第一点，其中他就说了，这本书里面就说了，不要轻看和嫉妒弟兄。这一个我其实我一开始我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容易理解，我觉得在因为可能我在教会生活也比较少，所以也很不是很理解。但是我回到圣经里面，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我不是十分明白，真的有这种事情吗？教会里面大家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的，你说在工作里面我把你压下去了，我可能就能够得到更多的 credit， 但是在神的事情上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大家也应该很清楚，第一个谋杀案发生的事情是在哪里呢？就是在该隐杀他的兄弟的时候，他们当时都是在服侍神的，他们一起去献祭，这是一个很服侍神的事情，他们并不是说为了抢一只羊，为了抢一个遗产，他们是一起去神，结果他们就产生了嫉妒，该隐就把他亚伯给杀死了，就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让我们警醒。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扫罗其实一开始也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他也挺听神的话的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呢他也就是因为嫉妒他大卫，所以他慢慢慢慢的，神很多次都已经把他挽回回来，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战胜自己的肉体。真的是这两个失败的例子呢，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也知道在教会里面线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接着下面说到我们要献上所有的东西给神，这个也讲过很多次了，牧师说在旧约里面我们是要拿十分之一，但是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是要所有的都要献给神的，不只是那十分之一。我们在这里读一下，就是哈该书里面第二的第八，我这里也有列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我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接着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也列出来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这两段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并在一起看的话，就可以看到神他已经说了，其实他要的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钱财或者是我们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全部都是他创造的，所有东西都是他创造的，他要的是我们这一颗心。他这而且他给我们的应许说，这殿以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就是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东西，把我们整个人献上给神的话呢，我们必不会缺乏的，因为这些神他这都是他的。 接着他给我们的应许说，这以后的荣耀必大于先前的荣耀，就是他当年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荣耀是无比的荣耀的。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份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福气。他给我们另外一个应许，就是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当我们什么都献上给神了，我们就什么都不用顾虑了，因为那就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神他已经应许，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献上的时候，平安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就像他所说的。接着这里还讲了一个，就是一同担当的事情，就是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4节到27节，我也列出来了。但神
如今神随基督的血洗自己，把自己的躯壳埋在十字上。若都是一个肢体，
身体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原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这里是讲到我们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应该互相的去扶持。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也讲到，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当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家。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是其他人，如果不是在教会，只是普通的家庭或什么样的话，我们可能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家里面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兄弟、自己的父母，当他们有困难或者有什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特别是小孩子，父母的心是比孩子还要痛的。如果真的是，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是一个家庭，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这样的心情。就像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身体或者有什么有软弱或者有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爱到那个极点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我们小孩子生病的时候，父母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一个神心目中的教会，那就表示我们已经真的是把兄弟姐妹都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了。接着最后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总结这前面这一章的，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6到27节，我没有列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五章26到27。
要用水洗净他，要叫他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做我们的内壁，乃是圣洁又没有瑕疵的。
这里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把教会当成我们自己家一起建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教会变成一个圣洁的、毫无瑕疵的，就是我们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带到教会，我们自己的那些罪啊、那些嫉妒啊、那些就不要带到教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在哈该书里面他也有讲到，就是第二章当年耶和华如此说，他是说他说你去问那些祭司，如果有人用衣服兜着那些圣肉，这些衣服挨着他，到底算不算为圣洁呢？意思说不算为圣洁。他又说，若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东西，这东西算不算污秽呢？意思说必算污秽。 就是说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有鬼在，有邪淫私欲，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指望着来教会跟人家在一起你就能成为圣洁，这是不可能的东西。就像你的衣服兜着那块圣肉，你的衣服是不会圣洁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带到了教会，你这些东西如果比如说有人是有这一些想法的，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比如说他这样做你也不说他，你还跟他吃喝玩乐也说说笑笑的话，这些东西是会传染的。就像说当你摸了死尸之后你是算为污秽的，就是在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应该先洁净自己，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带到教会来。如果有人有不好的这一些的话呢，我们一会儿会讲，就是在爱心里面我们要帮助他，就不要符合他，要不然就会把教会反而可以真的是变成了不圣洁了，就不能够刚刚所读的以佛所书的，我们最后是神的目的是最后是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成为毫无皱纹没有沾污的来圣洁献给神的。所以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省察自己。好，今天第二篇东西就是要讲的，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一个说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一开始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几乎就是整个圣经里面要说的事情。因为神说了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讨论神的时候其实就是讨论什么是爱。但是这里我就按着王弟兄他列出来的总结的这几个，我就试着就看说一下一些，但是如果是这个题目基本上就是如果大家想认真去看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几乎就是整两本书都是讲什么是爱的。就像约翰他是对爱我觉得是理解的最深的。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3:34-35，我想我也应该列出来了。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这里就是讲的第一个，就是彼此相爱是一条命令。当年主耶稣是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他不是说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并没有说我给你们一个参考，他是说命令，就表示说真的是没有，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我觉得也要去遵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这就是第一点说的彼此相爱的需要，第一个就是主的命令，第二个讲的是将神显出来了。什么样让人看得到神呢？很多人还没信主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让他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呢？你说如果他不信，你要让他信，要不然你就显个神迹给他看，这个我觉得不是那么有就是那么多，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神迹这种东西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做出来的，就算做出来了我觉得用处也不是很大。就像当年他们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看到那么大的神迹，他们的信心支持了多少天呢？三天。他们过了三天他们就开始为了那个水闹起来了，仅仅的三天那么大的神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是让人信耶稣最好的，让怎么样人，我觉得大部分人来信耶稣很多都是因为看见了爱，他看见了弟兄姐妹的爱，他就知道神在弟兄姐妹当中，那是真正的神。就像我当年一样，我是一个比较自私也比较就是 会容易用自己的心去衡量人家的人，所以呢很多东西我都会说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他们这么做就是会去说人家有动机在后面。但是很多时候当我看见在基督徒中间他们的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怎么找找不到原因。你一开始你说牧师来啊，来探望你什么什么的，是为了把你拉去教会，接着把你拉到教会之后呢，你就可以奉献什么什么样，这很多人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比如说一些无缘无故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跟你毫不认识，他们也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事情的，也就是，但是他们就不停的来这样来爱你，来关心你，这你就想不通，就想不通了。除了神，我真是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能让他们这样。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当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就比如说我看到他们的困难很大，但是他们还是很喜乐的，这也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神是存在的。有一些困难我觉得大得不得了，在我肯定苦瓜年了，苦得不得了了，但是他们还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开心，那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神是存在他们中间的。所以这里讲的第二个爱是将神显明出来，就是说神是让我们互相相爱的话，让那些不信神的人看着我们能够看到神。第三个这里讲到彼此相爱的需要的第三个是神的安息，他这里是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说神的安息呢？通常读圣经都是说我们得安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但是什么叫做神的安息呢？你想想，神做工做了六天，第七天他去休息了，是因为一切东西他都做好了，觉得甚好。但什么时候神可以安息呢？就是当神他想做的事情做完了，他就可以安息。他到底想做什么呢？他就是想等我们这一些人都能够得救，能够在教会里面把教会建立起来，让我们能够互相相爱，再也没有恨，把这个世界上面的罪恶都除掉了，让我们的真的是把他的爱完全的接受，也能够表明出来了，那时候神才是安息的。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至少圣灵不会为我们担忧那么多，接着神也真的是可以放下一口气，不要整天为着我们真的是担心，看着我们堕落啊，看着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很累的，这是其中一个。接着第三个是说完全的神的爱除去了审判的恐惧，神的爱除去审判的恐惧，这一个也是怎么讲呢？为什么会说除去了审判的恐惧呢？就是当我们互相相爱，当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得到互相相爱，当我们以前不能去爱，当我们能够去爱了，那个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确信，就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要不然我们自己是爱不出去的。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人有好处给我们，我们会喜欢，我们会对你好，但是如果真的是真真心心的相爱对着一些人的话，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当我们如果我们能做得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确据，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而圣灵就是一个凭据。当我们最后来到审判台面前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里面的凭据，不会被审判的。接着这里第二点就是说弟兄相爱的义理是肉体显道，这里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操，就是练习了，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损失，比如说我们要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代价，花我们的金钱或怎么样，我们会减少。但是呢神既然要我们这么做的话呢，所以我们如果当我们有这一些担心的话呢，我们至少我们就要从心里面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要去克服这一些。第三个是讲相爱是生命的流露，这里也是刚刚刚讲的一样，如果你不爱神的话，你是做不出这一些爱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心的去把我们 对着你不能可爱的人你都能可爱的时候呢，那表示神的爱在里面已经满到一定程度，能够舍出来，才能够去把这些爱给献给人。如果你自己心里面的爱都不够的话呢，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对，就是当人家怎么样看到你属灵的标记，就像当年他们有一个牧师他讲的，属灵的标志最大的标记就是爱，看你有没有爱。如果你没有爱，你做多少的 Bible study， 你去多少次教会都没用，因为那你的生命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真真实实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爱是你唯一的衡量你属灵生命的标准，看说什么读多少圣经背多少章节都没用，唯一能够衡量你到底你的灵命有多深的就是看你有多爱。第四个就是讲到了几样具体的操练。第一个就是不要塞住怜悯的心，这里我也列了，比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在他里面呢？他就是说当你看到弟兄我们怜悯的心，我觉得也是当我们爱神了之后，我们怜悯的心才会慢慢慢慢的有。很现实的一个就是我以前看到路上比如说一些乞丐或者一些瞎子的话，我没什么感觉的，但是自从我来教会慢慢慢慢的过一段时间，我现在看到那一些人的时候，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就是很想很怜悯他们的心。以前我就是走开，有时候现在我就会去给一些钱他们，让他们至少能够有一点收获啦什么的。这一个怜悯的心就是我们要不要塞住我们怜悯的心，就是说当你有这些感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就去做。但是在地铁里面，不知道现在好像就说不能够给钱的一些人呢，说这样是违法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可能我也不知道。第二个就是饶恕弟兄，这里我们马太福音18:35也讲了，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献礼还愿，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一个章节我很记得，这个章节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刚信主，几乎是还没受洗吧，那牧师就跟我传过福音，接着我就开始来教会了。其中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呢，来之前我就先跟太太吵过架了，结果一来了之后，我就听到牧师在上面讲这一个，我觉得哎呀，怎么牧师好像知道我的事情在我先去跟弟兄和好呢。所以那一次我就特别有感动，就是回去了我就马上就心里面我就不恨了。这件事情通常都会留个几天的。第二个是说，我记得这个有一句经文说不可含怒不可到日落，这个我也有时候我也不明白，如果是在太阳差不多下山的时候吵架呢怎么办呢？还有几分钟就日落了。这个饶恕弟兄真是有时候真是哎呀，吵架嘛，对不对？有时候觉得很无理，为什么要说这样说，结果就生气。结果通常哎呀，如果过了几天之后，哎呀，突然想起来真是不对，不符合圣经至少。第三个是讲挽回弟兄，这里我也列了，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接着也说了用爱心说诚实的话。接着他这里也说，弟兄们，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当用温柔心把他挽回。这里我觉得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是被那个挽回的人，不是说我去挽回过谁。我个人的见证就是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知道，那就是罪， 当时有一个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对我，我觉得帮助很大的，虽然他现在不在这里了，他很直接，他好几次他直接就跑过来跟我说，有一些东西我要跟你说，说你这样这样这样做，你也不对，对不？开始呢就觉得，哎呀，好像就不是很舒服嘛。但是现在回头想起来，他说的事情真的是都说到点子上了。好多问题，有几个问题真的都是他来帮助我的。我希望真的是在教会里面，如果真的是大家能够互相提醒一下，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不知道那些是不好的或者什么的时候，能够有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不要说面子上过不去啊或者什么样的来说，反而对大家都会有好处。所以如果真的是当大家看到我有什么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就直接来跟我说，不要怕，真的是不好意思，这真的是其实是对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第四个，这里是讲不要绊倒弟兄，所以他这里是讲，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都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其实我也不是特十分的理解这一个了，但是这里好像他当年是讲他吃那些祭物啊什么的东西，就是讲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有不同的，但是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做的事情可能在你看来并不是那么属灵或什么样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也不要太什么的去说人家那样做是不对，如果没有就是真正的特别知道肯定是错的话，要不然的话有可能真的是会绊倒弟兄。就像他这里当时好像是吃那些祭物的东西的时候，有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忌讳，有的人就觉得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吃的，只要我们良心里面是没有那些的话，我们吃什么我觉得就是都不会怎么样。就像以前父母是说他吃猪血一样，这个也是我困扰了很长时间的，到底我们还能不能吃血。他就说他其实倒是不，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血的话，他不知道他吃了他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让他吃呢，他是不喜欢吃，而不是说怕怎么，就是怕犯了十诫或怎么样，或者犯了圣经里面的而不吃。我们觉得这里不可绊倒弟兄也是，就像人家喜欢吃猪红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说人家说这个圣经说不能吃血的，你怎么吃。这第五点是讲爱心的界限。爱心的界限的话，这里爱心的界限就是指不等于漠视罪恶，因为爱心是有原则的。这里我列了两段，我们这里就不读了，我们大简单的讲一下大概是讲什么的就好了。是您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它是指他们那里有一个犯了淫乱娶了他的继母的人，他是说这一种人呢，他写信给你，他就叫他们说不要与他相交，连吃饭都不可。就是说如果有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的话，他这里列的是行淫乱的、贪淫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要很明确的，这些是罪，我们就不能够跟他相交。如果他不改正的话，这里是很明确的，我们不能说哎呀因为爱他继续就让他来我们这里啊，就让他继续他所做的事情他就继续做啊。就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当你沾了尸体的话，那些尸体你就会变成不圣洁的。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当这一些这么严重的事情出现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这里写得很清楚，就是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但是我们并不是，他这里很明显的到了哥林多后书也有说，就是不是就停在这里，我们是为了拯救他。他后来他发现那一个人就改正了，他哥林多后书就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就是说如果那一位弟兄在我就是在我们跟他说了之后他最后改正的话呢，我们倒是要接纳他，安慰他，因为我们不与他相交不与他吃饭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惩罚他，而是为了让他知道如果他不改正的话呢，这些是不能够忍受的。但是当他们 能够改变过来的话，我们就应该以爱心来接纳他们。这就是最后这一点爱心的界限，我觉得想说的事情。那今天基本上就这样了，谢谢大家。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边来学习啊，教会生活的几个原则。那我们把这两篇放在一块儿，有一点点道理啊。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到几个原则是四个一同一同一同，我们如何能够一同追求、一同侍奉、一同献上、一同担当？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若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一同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以爱来连结每一样事情。也感谢神让 Sam 用到哈该书，哈该书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真的信主以后，若停滞下来的时候，神会来管教。那我若跟各位建议一下，因为哈该书刚好是借在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结束。第五章的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边插了一段话，先知哈该的人，就可以看到哈该书。然后我们就接到尼希米记，就讲到建殿的事情，那就叫我们教会生活。那在这边就是刚刚像你刚刚讲过一句话，在尼希米记他建殿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手拿着，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大家一起做工，一手拿着兵器，就像我们上个主日的整个信徒穿的军装。我们在这边不仅仅大家彼此共同追求，然后彼此抵挡，一个人的力量太小，所以一同做工，一同拿着兵器来。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还是分组好吗？